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法中锤炼去除人心，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6日。我于1995年得法修炼，今年67岁。修炼中虽然自己看不到什么，但深深感受到师父的那无量的慈悲，为救弟子回家的苦心安排与巨大的承受付出。弟子找不出任何语言能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面对师尊，许多遗憾，许多愧疚。当在许许多多放不下的人心困扰的痛苦挣扎中，是大法引领着我，不断地去除人心，不断地纯净自己。现仅把自己磕磕绊绊修炼过程的点滴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实修去怨恨心，学会感恩。去年我临时去 A 同修家帮同修解决电脑问题，当时这个小组有一同修过病业关，需要帮助，所以那几天我参与了这个小组的学法、发资料等。而这个小组已经被邪恶监控一段时间了，结果我们五人被绑架，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在同修的营救下，一个月后我们三位同修被释放。回到家看到被邪恶翻得凌乱的房间，需要进行大清洗。我独居，大姑姐与我是邻居，她有我家钥匙，已经帮我整理过房间。当时我找不到洗涤剂等用品，只好去大姑姐家借。一看，这都是我家的，就拿了一些回来。接下来，我几乎每天都有常用的东西找不到，怨恨心就开始往上冒。这人怎么做这种的事？没有不拿的。我都这样了，还雪上加霜。过了几天，当大家都不阳了，大姑姐却阳了。我心里还有点幸灾乐祸，是偷我的东西干坏事干的。类似的念头经常从我心里往上冒，只要什么东西找不到，我就往他那儿想，自己还不觉得这是恶念，是大不善。其实我以前被邪恶绑架后，都是大姑姐帮我照顾家和孩子，我也经常教育孩子要记住大姑的好，每年过年孩子都给大姑邮寄礼品，可是我自己却忘了，想不到别人的好了，已经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接着我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我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开始找自己，明摆着有怨恨心和利益心，我发正念清理他们，没有什么效果。我想，我是修炼的人，要按照法修。之后再找不到什么东西，怨恨利益心出来时，我就想，那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几个月过去了，这个不好的心还时不时地往上翻，我很苦恼。在不断的学法和看明慧同修交流中，我知道了自己实修不够，好像只是在表面在修，我还有妒忌心，看不上人的心，恶意揣度人的心。他们在我这里形成的拜物，再深挖，发现其实他已经很长时间了，是自己没有实修，把他养大了。 师父以前就苦心安排了修去这些不好的心的环境，可是自己错过了。记得两三年前，一位多次帮助过我的同修需要用我的衣柜上面的一块板，我当时正在厨房，他没和我商量，抽下板子，灰尘落在旁边的床上，因为板上面还有一箱子，我必须再找一块合适的板替代。同时那天我正在宵夜，身体很不舒服，我一看，心里的怨恨一下就上来了。虽然当时我什么也没说，但这个不好的心，这个拜物没修，就滋养起来。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我辜负了师父的苦心安排，那正是去自己人心的好机会，可自己就是不悟。这次师父又慈悲地安排了去我这些人心的机会，我开始重视起来了。我开始用善念对待我遇到的所有人，渐渐的，我能发自内心的感恩同修，感恩大姑姐为我的付出，而我也告诫自己，不求常人中的东西，在出现找不到东西时，我已经不想别人了。慢慢的，我能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别人的苦与不容易，当别人有困难时，我都能尽我的努力及时帮助解决，渐渐的，那怨恨的心离我远去。一天我在路上讲真相时，一人对我说，一看你就那么善良，我听了都要流泪了，一切都是伟大的师尊赋予的。第二部分，修去自我自私，做事先想别人。我是数学教师，学校数学课一般都设在前两节，各门课程都要给数学课或主线课让路。在家里，丈夫大小事都不管，所以家里的事情也随我操心安排。当常人时，我讲究井井有条，高效率。由于我所学专业和职业及生活养成的循规蹈矩的习惯，形成了一个观念，固癖。每天我都按照我的计划行事，讲究效率，按部就班的，唯此才觉得轻松自在，否则就不自在。谁要打乱了我的计划，我就不高兴了，我就不干了。这大半生养成的习惯，给我修炼上制造了许多难。有时候同修要配合做事，不符合我的观念了，我有点受不了，总想找借口逃避。几年前，我与 B 同修去省城营救同修，先到省城住下的 A 同修接应我们，再去住的地方，途中迷了路，领着我们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才找到。我心里抱怨 A 同修太耽误事儿，表现得有点烦躁，但我看到 B 非常平静。后来 B 再次找我去省城，我就不干了。B 只好连拉带劝地把我拽走了，我不好拒绝，说 A 做事效率低，不想配合。 B 只是笑笑。对比同修，我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为什么我俩反应不一样？我审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私心，自我，我要怎么做，我的时间，我的安排，就是私。看到同修为他的心，我想应该去这个私心了。可是这个私和形成的观念如影随形，有时一触及到它，它就不干了。如我帮同修做电脑系统，得按我计划走，可是事情是千变万化的，哪有都随自己的意愿的，我就又想逃避，和另外两名搞技术的同修说，我不想干了，耽误我讲真相，你俩干吧。以讲真相为借口，同修好言相劝，可别放弃，同修需要，你能不管吗？本来做电脑技术的同修就少，做啥不是做，不也是帮助同修讲真相吗？我犹犹豫豫，不甘心。这期间，做技术的同修有被绑架的，有被迫害离世的，只剩下我和 M 同修两个人坚持着。M 同修毫无怨言地承担了大部分技术工作， 并及时与天地行联系，担当文件下载。同修无私无我，毫无怨言地奔走在各个同修家。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横下心，放下自我，认真继续为同修做着电脑技术服务。但实修不够，浮于表面，自私自我的包袱拖着我走过了这些年。我也在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向内找，同时还找到了隐藏的求安逸心、怕麻烦的心、怕吃苦的心，做事没先想到别人，这些心一直没去。师父又苦心做了安排，有一天这个私我爆发了。我去年从看守所回来后，同修帮我找了一处闲置的房子，让我临时静下心来学学法。一位同修参与营救我，又帮我找房子，操了不少心，就想马上帮我把房子清理干净，然后还有别的事要做。我不体谅同修，只想自己一个月没看到法了，先学法再收拾。同修不同意，结果我们吵起来。我立刻知道自己错了，我本应该感恩同修的付出与帮助，怎么吵起来了？我马上告诫自己，要为同修着想，放下自我，这样我们一起动手把房间清理干净了。然后我静下来审视自己，看到就是那个自私自我观念在害自己，我一定要去掉它，它不是我，我一定要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我开始重视这个自我，同修无论什么时间找我，我就先想同修，心一有不舒服我就排斥它，不要它。慢慢的，无论同修什么时间需要我，我能无条件帮助。偶尔也有没守住心性的时候，但很快就知道不对了，我能及时排斥他。一位同修刚从看守所取保候审回来，要上网，他找到我。开始我有点不敢去，因为听说他家被监视，但看到同修的期盼，想到同修的需要，我想为同修着想吧。我请求师父保护，同时发正念解体邪恶，然后放下自我，去同修家帮助解决了同修上网问题。现在我觉得那个自私自我的大包袱已经很小了，但还需要我继续修去。我要珍惜每一次机缘，珍惜每一次磨难，珍惜师父为弟子的承受，珍惜师尊的安排。现在每每看到同修鲜活的面容，心中无比的珍惜，无比的感恩同修为我的付出。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师父引领着我，替我承担着绝大部分的罪业，看护着我，铺垫我回家的路。我有多么幸运啊，与师尊同在一世，助师开创前所未有的宇宙正法的宏大天象。珍惜吧这万古的机缘，珍惜吧同修之间的缘分，一定修好自己，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叩谢师尊救度之恩，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忘了背后的邪恶因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7日。常听到同修，特别是年岁大的同修说忘了，说真是记性不济，忘性强，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忘事，认为老了都这样，这是规律，也就默认了，不往深想，习以为常，随他去了。我也经常说，哎呀，忘了。嘴上不说，心里默认， 老了多忘事，把自己等同于常人，老了记忆力差了，此时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老是一种魔，不应该承认它，无意中降了层次。最近我突然悟到这个问题，这是师父的苦心点化，因为这个问题在年岁大的大法弟子中较多，叫我写出来引起同修的重视。人老多忘事，这是常人的状态和老病死的规律，不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状态。大法弟子不受常人规律的制约，先让你忘事，让你认为是人的规律，都这样，然后越来越严重，最后让你记不住事，逐渐连大法书上的字也记不住了，学不了法了，沦为常人的病态了。我周围就有这样的同修，被邪恶迫害到这种悲惨地步，让人痛心，但是修炼别人无法替代。所以不要把忘了当成小事不在意，修炼确实无小事，不要把它当成是我忘了，其实不是你自己的真我忘了，而是旧势力的假我让你忘了。否则为什么你不把常人中后天形成的你忘了，却偏偏忘了那个修炼中的你呢？还是修炼的基础不扎实，要赶快补回来。大法告诉我们，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从师父的大法中我们知道，你想做什么事，你的四肢就去做，这是你自己的，而忘了不是你自己所愿，他不听你的，所以他不是你的，不是真我所为，而是旧势力演化的假我所为，所以一定要分清这个假我，不承认它，否定它，清除它，彻底解体它。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事事注意修掉这个忘了的邪魔。我是这样做的：一是时刻保持主意识清醒，认真做事，不稀里糊涂，不麻木不仁，不敷衍，不糊弄事，不拖拉，有始有终。二是做事前考虑周到，有计划，有安排，做好各项准备，不随意而行。三是查找起心动念的出发点、基点、目的是什么，是为私的还是为他的。按师父的大法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一出现忘了的现象，立即否定，发正念清除，解体它。特别到了正法的最后关键时刻，更要按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讲的越最后越精进的要求，不懈怠，不麻痹，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一点体会写出来，给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以警醒，引以为戒，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暑假期间我和小同修并肩精进，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7日。我是一名教师，有一个上四年级的女儿，2024年的两个月的暑假，我和女儿走过了一段共同精进的珍贵时光。现在我把自己在这个暑假的修炼经历和怎样带女儿小同修修炼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第一部分，先说说我自己的修炼。一、讲真相。放了暑假之后，因为经常接送孩子上兴趣班，所以没办法固定时间和同修们去赶集讲真相。 只能利用平时出门的机会，碰见熟人讲真相。这个假期，我遇见了多年不见的同学、老同事、没机会见面的亲戚，虽然旧的人不多，但他们都痛痛快快地三退了。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分开了10年的同事。那天是7月15，他在楼下车库门口等他姐姐一起去上坟。他和我母亲住在一个小区，而这一天中午正是我妈妈搬走，我帮忙拉东西的最后一趟。我看见同事在车库门口站着，非常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他和我妈妈在一个小区。我天天去妈妈那里，一次也没见过他。而当我们正要搬走的最后一天，他站在车库门口等人。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他来得救，赶紧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跟他讲完了，他姐姐的电话也来了。二，学法。每天下午我都去同修家学法，最少学一讲，有时学两讲多，几乎没落过。我和同修都发现，学法越多，心越静，法理展现的越多。除了学转法轮，我还利用其他的时间学各地讲法、抄法，每天抄2页。为了督促自己，我和女儿都制定了一个每周打卡表，其中包括4次发正念、练5套功法、学法、抄法、讲真相、看修炼体会等，完成一项就画一个勾。整个假期下来，哪天做得好，哪天做得不好，都一目了然。这种方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督促。三、练功。我觉得这个假期最大的提高就是突破了练功。以前因为各种原因，练功总是不能坚持。放假一开始我就有一念，这回终于有时间多多学法和练功了。可能因为这一念，通过学法，师父的法理不断启悟我。我悟到，以前之所以不能坚持练功，懒惰心、安逸心只是表面原因，不是根本阻碍。真正阻碍我修炼的是邪恶，是邪恶不想我修成，所以以各种因素干扰我，不让我练功。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练功，什么也别想阻挡我练功，无论什么时间练，也要把5套功法练完。没想到第二天早上，邪恶因素马上来干扰我了。我突然肚子剧烈疼痛，甚至让我心生恐惧。我求师父救我，半天痛感才过去。我又到沙发上躺了2个多小时，人就像虚脱了一般。从那以后，我每天早上练功，有2次4点多，我明显的感到，我睡觉时师父拍我起来练功。突破练功之后，真是天清体透，大脑异常的清醒充沛，简直是2天不睡觉也不困。之后一个暑假，练功几乎都天天坚持。四，突破手机干扰。我认为手机的干扰已经成为年轻的大把弟子和小同修修炼的最大障碍。这个暑假，我和孩子最大的收获就是戒掉了手机。上班时离不开手机，现在放假，终于可以不关注单位的消息通知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正好提供一个和女儿一起戒手机的机会。事情是这样的，刚放假那几天，女儿天天抱着手机玩小游戏，我想孩子刚放假，玩一玩放松一下也行，就没过分的约束她。结果有一天，我突然无意中发现女儿在游戏里充值了1000多块钱，其实是师父点化我让我看到的。女儿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于是教育女儿戒掉手机。结果这一个假期，除了看作业、发作业，女儿真的没怎么玩手机，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事情过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居然可以申请未成年人充值退款。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大部分钱都退了回来，都是师父的慈悲看护。戒掉手机以后， 还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我终于排除了严重的思想业的干扰。以前因为戒不掉玩手机的瘾号，短视频、网络小说的污染总是不能完全排除，反映在自身的空间场中就是色欲方面的思想业的干扰。这种思想业多年来一直是我修炼中一个难以突破的关。这个假期，这个思想业终于彻底消除掉了，一点也没往外翻过。五，修心。这个暑假因为学法跟得上，练功也能坚持了。遇到问题时，师父的法理不断的开示，让我经常对法有新的领悟，被师父点拨后醍醐灌顶一般，感觉到了一层新的境界。这期间我对顺其自然这一法理有了新的认识。任何事情都有高级生命在安排，这也是一种天意。人为了私心或执着想要改变什么、追求什么，其实就是违背天意，是逆天而行，所以对很多事情能更坦然地放下了。在这期间我还发现，我对师父、对法的信依然停留在表面，还不是师父要求的理性上认识法，对法的认识和信依然停留在宇宙的法理是如此的高深，真善忍的法理超越人类的理论是如此的深不可测等等，这么表面的认识。真正的信是一种无条件的信，是不需要任何原因和理由的，只有这种信才是无懈可击的、坚如磐石的。在大法的熔炼中，我几乎每天都有过关，每天都有考验，而且师父不断地在梦中考验我修得是否扎实，过几天就明显地感觉过去一个阶段。层层修去怨恨心、妒忌心、利益心等，也终于体会到真正去掉了怨恨心的那种超脱纯净的感觉，因为它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孩子不听话时，我渐渐地越来越能守住心性，不动气、不动心，心态越来越平和，打文化的强势越来越少，自己也感觉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祥和。第二部分，再说说女儿。因为我上班，所以女儿小时候并没有像其他小同修那样跟着奶奶或姥姥一起讲真相、学法。从一年级开始，我带她到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每周两次。到现在四年过去了，女儿读法从磕磕绊绊到现在流利顺畅，从一开始吃东西、困了睡觉，到现在能坐得住。期间也有不想去的时候，我就态度坚决地要求她一定要去，到现在他已经形成自然了。我的认识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孩子被污染和毒害得很严重，孩子很容易被手机、网络上不好的东西吸引，孩子没有辨别能力，让他主动自愿的学法很难，这就需要大人的督促，不能随其自然放任自流。现在除了小组学法，我又和孩子商量每天在家学法，读多少孩子决定，这样读就行。童话法的场靠我们自己开创，孩子的习惯靠大人坚持。在学法小组，女儿看到明慧周刊上飞天舞蹈学校招生的消息，也萌生了想去飞天的想法。女儿从幼儿园小班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十周岁，身高已经153厘米。因为在舞蹈班上表现优秀，经常领舞，所以非常渴望能去飞天学校。回家他让我又打印了这本周刊保存起来，仔细研究上面的招生条件。从那以后，他天天拿出时间来压腿。参加集体学法让孩子慢慢被大法同化着，无形当中女儿也在发生着变化。有一次，女儿自己在小区里给别人讲真相，送给别人护身符，还在地下车库在汽车上发真相资料。因为她不太会讲真相， 他给两个初中的小姐姐讲真相后，被他们拒绝，被吓哭了。我知道了以后，感觉又欣慰又好笑。要去跟那两个中学生讲明白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自从我那个暑假开始练功以后，女儿也开始跟着练，很快学会五套功法，跟着师傅的口令练得有模有样，但是站桩和打坐还坚持不了多久。跟三件事做得好的同修相比，我和小同修差得太远了，还有太多没做好的地方。师父在等着我们，我们会更加珍惜时间，共同精进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持之以恒发正念走出病业迫害的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8日。我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女大法弟子，今年2月初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在一块已经收割完的水稻田里，有几个穿黑衣服的男女警察在里面转悠，好像有人告诉我，他们在收集我的材料，想要整治我。我站田边，不以为然地想，我又没做坏事，不怕他们收集。这时，看到一个弯着腰的男警站了起来，拿着一把稻子的根部说，找茬儿。后来，我跟来家里集体学法的几位同修说了这个梦，他们都说我应该向内找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漏。邪恶想要抓把柄，他们也指出我平时性格有些大大咧咧的，我家做资料，同修上我这儿拿资料，大包小包的进进出出，我也没在意。同修说应该注意一下，我赞同，说以后让他们少跑几趟，然后就开始学法了。过后我知道，我其实并没有认真的向内找。我退休在家，经常是发完晚上12点的正念后睡觉。2月16日这天午夜，我感到身体里忽然有一股力量直冲头顶，头部一阵剧痛，同时伴着恶心。我急忙去厕所呕吐起来，吐后就回房间发正念。发过正念后又反复呕吐了几次，将胃里面的东西都吐干净了。同时伴随着持续不断的头部剧烈的疼痛，体内一直有一股压力直冲头顶，我用手按压着头顶，剧烈的疼痛一直持续不断。我知道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来了，我就一直在黑暗中坐在床上发正念，解体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我不承认这一切，这不是宵夜，而是邪恶利用我的业力和有漏对我的迫害。我无法躺下，一躺着就憋气，上不来气，于是我就一直坐着发正念，解体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剧烈的头痛一直持续不断，我忍着痛向内找，我感到也是师父在点化我，我找到了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我有时看手机，我以前买了个电子琴，曾在网上想要学弹琴，当要付款买教程时，却怎么也提交不成功。我后来悟到是不应该学，所谓的业余爱好都是执着，是不务正业。但有时还是会看手机学点做菜等，看看这个那个的，耽误了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是，曾有一个病业离世的同修，其去世前捐了10万元钱给资料点用于救人。大法的原则是不存钱存物的，但他的情况特殊些，如果拒绝辜负了同修的一片心意，也不够慈悲， 所以我就把钱接管过来，存到一个专用的卡里。因为我和同修配合的资料项目，比如挂历、播放器等，花费较大，常常一次进货都是上万元钱，所以几年下来，这些钱就花费的差不多了。虽然花销大，但我们把控的较严，没有挥霍浪费。身边有同修不时的捐钱过来，都是较大额的，有时是上万元，我也接过来，随手就存进那个专用卡里，忘了大法不存钱的原则了。我悟到后，天一亮我就把手机的视频软件删除了，等到集体学法，见到捐款的同修时，我把悟到的跟同修交流了，把钱退给了同修，说需要的时候再拿来吧，同修都理解。家里不修炼的常人看到我呕吐不舒服，就想给我量血压。我知道如果量的话，可能会显示高血压的数字，我知道这都是假象，但常人会把它当真而干扰我，所以就不量。我很多年前曾因遭邪恶迫害，导致身体多处骨折，被送去急救。当时医院要给做手术，我拒绝治疗。回家后发正念解体迫害我的邪恶，在师父的慈悲救护下，过了一个星期，骨折就愈合了，可以下地行走了。当时医院开出的手术费用，可以在当时买下一套两室一厅的楼房。这件事在亲朋中很好地证实了大法，常人大都看重利益，他们都说，怪不得这么打压迫害，这么多人也不放弃修炼，出了骨折瘫痪这么大的事，几天就好了，给家里省了一大笔钱，这大法太好，太厉害了。从那次磨难后，我再没有出现过大的病业磨难，顶多是发点烧，流几天鼻涕，很快就过去了。也是因为有了骨折过关的经历，家人都很相信大法。我跟他们说，不要打扰我，不要劝我去医院，我打坐练功几天就好了，他们就都不干扰我了。这次的磨难比较大，来势汹汹，就是一直不间断的剧烈的头痛，真是头痛欲裂。我破除迫害的方法就是不承认这一切，尽量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练功、做饭、吃饭、洗头、洗澡，这些本来很轻松的事，在当时完成起来真是太吃力了。因为身体虚弱，有时站不住，我就扶住台面缓一下，但我还是要去做。我想不能坐在床上像个病人似的等自己好了再去做，我想那样会恢复得慢，我不能那样，就是忍着痛也要做。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磨难中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是非常重要的。我除了白天练功、听师父讲法、听同修的过病业关的交流音频，剩下的时间几乎是不间断的发正念。晚上我一直都头痛得不能入眠，不能躺下，我就坐在黑暗中一直发正念。开始时我发正念解体迫害我身体的一切邪恶和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身体的痛苦一直持续没有减轻。后来我发正念解体一切制造法难、迫害师父、迫害大法修炼团体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时，虽然头还是很痛，可是心里却感到一些好过、安稳的感觉。我知道那时大法弟子的整体都在加大力度为美国的法难发正念。当我把自己融入整体正念的洪流中，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自己的身体磨难而发正念时，那么正念的力量就更加强大。这种能量也在自动的修复另外空间我被邪恶伤害的身体，反映到这个表面空间 就是我心里感到好过了一些。悟到这些以后，我就一直针对法难发正念，没有像以前那样一直为自己发。其实以前在磨难中持续的为自己发正念也没错，效果也很好，但是这次的磨难中我不再为自己发，而是融入整体的正念中，而且感到正念更强，这或许也是修炼中的一种提高吧。我记得曾在明慧网上看过一个同修的交流文章，他也是出现像我这种持续头痛的病业迫害。他天目能看到一些东西，他看到自己的这个难是以前杀生的业力，他曾住在海边，做饭时曾杀过不少的海物。我是关着修的，但我也和这位同修一样，小时候曾经住在海边，吃鱼虾螃蟹等，在这方面造过不少的业。但在正法修炼中，如果旧势力利用这些业力而对大法弟子进行极度迫害，也是不被承认的。旧势力把个人修炼放在第一位，不考虑正法修炼是要救度众生的。他们利用这些业力把大法弟子往死里迫害，就是对正法犯罪，把人都迫害死了，还怎么去救度众生？所以他们利用大法弟子的业力和修炼中的有漏进行迫害时，也是底气不足的。大法弟子只要正念足，在法中归正，就能解体邪恶制造的磨难。这场病业迫害从2月16号开始，每天都是持续不断的强烈的头痛，一直到3月3日我才彻底走了出来，也就是头不痛了。最后两天我开始不断的淌鼻涕，我就加上一念，用宫中的天火烧死这个鼻涕鬼，不许这个鼻涕鬼来迫害我。鼻涕淌一下我就念一遍，很快就不淌了。我感觉师父恩赐给大法弟子什么功能都有，只要信念坚定，念出就见效。在这15天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无法躺下来，我就一直坐着发正念。天快亮时，我半坐半趴着迷糊一会儿，这半个月几乎没睡觉，但也没有困倦的感觉。痛和苦是紧密相连的两个生命体吧，不但感觉苦，嘴巴也是苦的，虽然有饿的感觉，但什么也吃不下。后来饿了我就喝蜂蜜水，这个能咽下。所以这半个月我除了蜂蜜水几乎什么也没吃，喝饱了就持之以恒地发正念解体邪恶。集体学法时，同学们都想帮我多发正念，他们发了20分钟时我就叫停了。我想还是正常学法吧，不想占用同修太多的时间。他们读法的时候我身体发冷，我知道都是好事，是法中的能量在解体过空间场中的阴性物质，所以我会感觉到冷。我不想占用同修的时间，因为我身边的同修都很忙，有很多大法的事情要做。我也不想在磨难中对同修产生依赖心，依赖心也是邪恶迫害的借口，而且有了依赖心，往往又容易派生出怨恨心。比如埋怨别人在自己遇到磨难时不够关心帮助自己等等。虽然一直都头痛，但好像痛习惯了也不在乎了。我跟邪恶说，不就是痛吗？也死不了，我不怕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我天天发正念消灭你，看最后谁死。最后当然是邪恶败了，我恢复了正常，凭着持之以恒的发正念走出了这个磨难。我知道师父一直在身边保护着我，我能在心里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和保护，帮我承担了太多的磨难，给了我无限的加持和力量。写到这里我止不住的流泪，感恩师父，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部队领导说工程建筑就用法轮功的人》，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4日。我是东北辽宁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个打工族，但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前提下，我的言行让部队的人们认识到练法轮功的人重德。在2025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把自己在大法中修炼的一些经历与大家分享。一，实修中师父给我智慧。1997年秋，我看完一遍转法轮精进要旨和两遍师父的讲法录像，自己从心里发出一念，这就是我要找的大法。我总觉得自己得到大法太晚，又学问浅，因为我是农民打工族，只能利用白天劳动时间听法，晚上学法，只要有时间我就学法。我还到各村给有缘人放师父的讲法录像，自己很明确要把法装心里，真修实修，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个真正的好人超常人。我通过大量学法实修好自己，心性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例如在家里修炼前打骂妻子是常事，举手就打，张口就骂。自从修炼后，我严格按照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来要求自己，他打骂我了，我能无怨言承受。在社会上，我更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指导去做，与人为善，这样去实践的时候，我的道德提升上来了。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无病一身轻，师父也给予我方方面面的智慧和能力。我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做，在打工过程中施工设计放线等等，过去没学过的技术工种技能也提高得很好。在此我讲述几件自己在打工中的实事。一次，我给一个私营老板打工，任务是施工设计放线和领工，我按照大法修炼人的要求去对待工作。这样做事的时候，老板觉得还没见过这样的好人呢，他就问我，你怎么这么好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是大法师父教我这样做好人的，要说好你就说大法好吧。从此以后，无论在任何施工场所，老板跟我沟通时就喊法轮功你过来一下，如何如何，这是他对我的叫法。这样无论在给单位、私营、个人施工过程中，为我证实大法好，讲清大法真相，救世人，带来了便利条件。二，真实坦言自己是修炼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深知自己有师父保护，只要我能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师父时刻都在保护我，对此我深信不疑，所以也没有怕心。因为在工地干活条件有限，为了保证不耽误练功，我就公开在外面练功，时常有人说，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你不怕被抓呀？ 借此我马上给他们讲真相，揭露邪党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真实事实，讲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讲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的重要性。有缘人都听大法真相，而且做三退，明白真相的单位干部、工作人员、老板、世人对法轮大法有了认同。有一次我们给军团部队做被洪水毁坏的排水渠道工程，我知道部队执行对大法的迫害非常严厉，但是我深信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只归师父管，只归大法管，我对师父讲的能保护弟子的法理既明确又坚信不疑，既然请到我们，当然就得去干这个工程了。施工老板得用我设计放线，还得代工，到了部队还没等干活呢，部队人员就先来政审，问你们来的人有没有练法轮功的，检查身份证。我说这些人里就我一个人是练法轮功的。他们说我们军队有规定，不许练法轮功的人员在我们这里干活。我说我们是按照大法真善忍做好人的，你们先别说什么规定不规定了，咱们先干几天工程活再下决定好吗，让事实说话好吗。第二天干活时，部队安排了12个军人来到工地站岗看守，我带领的工人平时我都给他们讲过真相了，都明白大法真相，都知道大法好，也都信任我。我跟他们讲了干活的要求，跟他们说活要干好，工资待遇保证对得起大家，主要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这个大家得做好，有困难可以提出，咱们可以解决，我不能给大法抹黑呀，请大家明白。没等干活到第三天，站岗看守的军人全都撤回了，部队团长、军部工程设计管理干部到施工现场查看时非常满意，对我说省得我们自己设计放线了，你啥都行，你们干的工程质量特别好，让我们很放心。当时我们是两伙人给部队同时干活，那伙人是市里工程队的，对我们有些排斥，用水泥灰是他们对料供应，一次抹石头灰他们故意少加水泥，这样抹不好还不坚固，我就跟他们带工头说灰号太小了抹不住呀，可是他们根本不听。我想如果找部队领导说这件事会激化矛盾，我作为修炼人不能跟人去争去斗，要与人为善，可是我们干活的人受不了了，说不能受这种气呀，找部队领导告他们。我说大家听我的，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我就自己到几百米远的料厂去背一袋水泥加在里边，再重新和好灰给大家用。就在我和灰时，部队领导路过看见我，他说你为什么要背水泥自己和呢。我们工人马上说他们故意少加水泥灰号，害我们抹不好，让工程质量不合格，你们这回见证了练法轮功的人了吧。我做哪项工作都按照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做，部队领导非常满意，年终开工程项目会时好几个投资单位参加，会议中部队领导讲话时说工程建筑就用练法轮功的人，这是我老板开完会学给我听的。第二年部队领导专门找到施工方，想请我去他们那的施工队，由于原来的老板不舍得放我走，所以没去成。只要我干过活的地方，接触过我的人都说练法轮功的人都重德人好，有工程就用练法轮功的人。我说这些都是大法师父教我这样做的，你们就说大法好师父好吧。我干过活的部门有聘请我去当厂长、当技术员、当代工长的，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我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能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按照真善忍大法法理严格要求自己， 处处为别人着想，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造就了我，让我成为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一个走在神路上的法轮大法修炼人。万分感激法轮大法师父给予我的一切。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